第十一集，柯林知道他没说实话，也看出他不想再探讨这个话题了，只好说：“
好吧，
那我先走了。”
等等，
宫杰回过头：“
还有什么事吗，柯老师？”
柯林说：“
星期五的晚上，你没有回家，在哪儿过的夜？”
宫杰眼珠转了一圈，说道：“
在网吧里，我错了，柯老师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”
毕竟是十三岁的孩子，一点都不会撒谎。柯林暗忖，哎，但他已经认错了，也不好再说什么，更不好诱导他说出什么。柯林看着他的背影，一个念头浮上心头，
他真正舍不得的该不会是欧联吧。
45分钟后，柯林的猜想就得到了证实。一下课，宫杰就来到了办公室，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走到欧联的办公桌面前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
欧老师，星期五下午的事儿，主任罚我写5000字的检讨，怎么写呀？你教教我呗。”
欧联此时正好用一支淡彩唇膏在补妆，他轻挑睫毛，嘴唇微张，一边涂着唇膏，一边照着小镜子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
什么怎么写，照实写呗，把事情的起因、经过全都写出来，然后说明自己错在哪儿，保证不再犯，不就行了？”“
可是，要写5000字呀，欧老师。”
龚杰像赖皮狗一样半个身子趴在办公桌上，撅着屁股：“
我哪想得出来写这么多字呀，你教我写呗。”“
我是教数学的，你让我教你写检查，找错人了吧？”“
没找错，没找错，只要是老师就行，您就教教我吧。”“
不教，你这种调皮男生，检查不知道写过多少遍了，用得着我教吗？”
欧莲昂着头说。龚杰嘿嘿笑道：“
这次不一样嘛，主任让我下周一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念呢，要是没写好多丢人呀。”
欧莲一只手挡在娇艳欲滴的嘴唇前，嫣然一笑，望着龚杰像上次一样点了他的额头一下：“
好吧，那你下了课到我这儿来写，限你一天之内写完。”
我每节课下了都到您这儿来写，肯定能写完。”
龚杰喜形于色，看上去哪里像是受罚，简直是种享受。这一幕柯林尽收眼底，表面上看是一个学生在向老师撒娇，但在他眼中更像是一个死缠烂打的男生在纠缠自己喜欢的女孩。柯林收回目光，望向坐在他斜对面的夏梦，他们的目光碰撞在了一起，了然于胸地对视几秒，移开了目光，假装什么事都没有，继续做自己的事。这时办公室门口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
报告。”
柯林抬眼一看，是路飞来了，他忽然打了个冷战，这是怎么了？男孩们一下课都朝欧联这儿跑，关键是这个不是别人，是他的儿子呀。夏梦喊了一声进来，路飞跑进了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本数学习题集，一看就知道是来找谁的。路飞根本没跟柯林打招呼，径直走到欧联面前，一张小脸红扑扑的说道：“
欧老师，我又遇到不会做的题了，您能帮我讲讲吗？”“
可以啊。”
欧莲笑着说。
路飞最近的学习热情格外高涨嘛。
路飞傻乎乎地笑了，挠了挠脑袋，翻开习题集：“
就是这道题。”“
你谁啊？”
趴在一旁的龚杰不乐意了，带着几分明显的醋意说道：“
没看见欧老师正在给我讲题吗？”
路飞瞄了一眼他的本子，嘀咕道：“
讲什么题啊？你不是在写检查吗？
你管我写什么呢？
龚杰又露出了那副流氓样。
总之是我先来的，吴老师也同意教我写检查。
陆飞吃了一声，挖苦道：
切，检查都要老师教，真行啊。
说什么呢你？
龚杰一下火了，身子倏然站直，比陆飞足足高出了一个头。他用胸口顶了陆飞一下。
找打是吧？
柯林赶紧站了起来，想要上前制止。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龚杰欺负自己儿子。虽然龚杰并不知道这件事，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走上前去，欧联发生了。
龚杰，你又要犯浑是不是啊？你给我做的保证呢？再这样我不理你了呀。
不理你了？柯林在心里吃惊，这是老师对学生说的话吗？你们到底是师生还是情侣啊？不管怎么样，这句话收到了奇效，龚杰立刻认错。
不是不是，欧老师，是这个小同学太不懂事了，不管做什么总有个先来后到不是？
鲁飞的身高体格在同龄人中只能算是中等偏下，性格也不是刚烈型的，往常遇到这种牛高马大又蛮不讲理的男生，他早就忍气吞声了。但这次他却不依不饶，像受到什么侮辱似的，不甘示弱地说道：
谁是小同学啊？长得高了不起啊？我以后也会长高的。
龚杰不敢发作，只有瞪了陆飞两眼。欧莲倒是笑了。
好可爱啊，陆飞。
柯林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说道：
陆飞，下次再来问问题吧。
陆飞委屈地说：
凭什么呀？他写个检查都跑来问数学老师，我问数学题的倒好了。陆飞，
柯林呵斥道：
不就是问个题吗？下节课再来问也是一样的。
龚杰立马补了一句：
下节课我也在这儿，下下节课也是。
然后冲陆飞吐了下舌头。陆飞一脸的愤懑，呆立几秒，气冲冲地走了。这时上课铃响了，下节课是数学。欧莲拿起办公桌上的教材对龚杰说：
走了，先去上课。
好嘞，我最喜欢数学课了。
龚杰蹦蹦跳跳地跟着欧莲走了。
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数学了？骗我的吧，小华涛。
没有，我真的喜欢上数学了，自从您来了以后。
两人的对话随着身影的远去而逐渐消失了。柯林站在原地发愣，办公室里现在只剩他和夏梦两个人了。夏梦走到柯林的身边，柯林说：
刚才那一幕你都看到了吧？哎，一直盯着呢。你不是让我帮你留意欧莲吗？
夏梦小声说：
以前没注意到也就算了，刚才一看才发现真是不得了啊。什么不得了？
夏梦做了一个骚的口型，又马上解释道：
虽然同事之间这么说有点不太合适，但他真的太 bitch 了。
柯林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：
我看呀，你还是注意一下你们家小少爷吧，我看他的样子完全被欧莲迷住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路飞才多大呀，欧莲都能当他妈了。
柯林不满地说：
那又怎么样，一个男人，哎，不是男孩，真要喜欢上哪个女的是不会计较他的年龄的。想想法国总统和他的老婆吧。
夏梦意味深长地说道，然后拍了拍柯林的肩膀走开了。当然柯林知道夏梦只是开玩笑罢了，但不知为何他全身还是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转眼半个月过去了，柯林发现自己对于欧莲的态度越发矛盾了。
一方面
他感觉自己在班级中的地位每况愈下。现在每逢下课，办公室里就会涌进来很多学生，不只是男生，还有女生，他们全都是来找欧联的，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，问习题，讨论奥数，谈心，还有女生跟欧联交流服装搭配的心得和各种时尚话题，仿佛跟老师成了忘年交的好友。甚至有学生向欧联敞开心扉，倾诉情窦初开的初恋。这种状况对克林这个班主任来说简直是种讽刺。他跟欧联在同一个办公室，却没有任何学生找他谈心，对此他深感失落。